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证的时候是4月8号复活节，我受洗的那一天。那天我在这儿讲了我的转变，我的醒悟。今天我在这里想继续的，最少是在这一年吧，是因为我6号要离开这儿，所以呢，我想说说，进我醒悟以后和在我醒悟的过程中，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功。所以首先在这儿我感谢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来的短短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对我的帮助和引导，你们让我感到了温暖，你们让我感到了爱。这个爱我想是基督的大爱，这个温暖让我在 Kansas 这个漫长寒冷的冬天我丝毫没有觉得寒冷。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问冷吗，这个天真是很糟糕，天天下雪，我感觉无比的美好，因为每天我都很充实，我都很快乐，所以非常感谢你们。我先说说我的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功，在我醒悟的同时我的改变。在国内的时候，在以前我30多年的人生生涯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次也说过一些，现在就有些方面我的体会我想再说一点。怎么说呢，比如以前我不能说我现在改变了多少，但是以前我是一个俗语说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褒义词是嫉恶如仇，就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对不起你离我远点。就比如我们在平时很多人接触的过程中，我说哦，我们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你的某些行为，你的某些特点我是嗤之以鼻的，那好，下一次我们见面干什么，我就是大家就是说最多见面打个招呼而已，我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和交通的。而在我成了神的儿女以后，在我受了他的指点以后，我学会了两个字，宽容。也许你们会说，可能有人会说，哦，你现在你这个狭小的环境，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你还没回国呢，你怎么知道你变成了一个宽容的人？我不能现在说我回去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宽容的人，因为我现在不能肯定，我还没到那个环境中。但是在我在这儿遇到的一些事，我想和你们说说，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你们在这儿来了很多年了，有的10几年20几年，还有孩子的年轻一代的可能就生在这儿。我到这来是去年8月6号踏上美利坚的国土的，那也就这么长时间。但是我来和有的中国的那个访问学者又不太一样，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在学校里读书，或者是听报告，或者是做研究。因为我是在这儿教汉语，所以我有了一个什么机会呢？和美国人接触的机会。美国人 Americans 在中国普通人的眼里，他们是 very friendly warm hearted， 很多很多的好的词都在他们身上，远远超过中国人对别的西方人的观点。其实呢，当我们来到这儿来以后，就是我虽然很浅薄啊，我只有这么长时间，你们的体会比我更深，你们可能会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我现在只是说我的观点。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我每天工作的那个 American Chinese teacher， 我就是容不得他，可能他也容不得我。什么原因呢？我在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可以知道。首先，这个老师很老了，已经62岁，和我的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我是一个尊敬老人的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自认为的。在中国，他的年龄很老，首先我很尊重你，我们共同教一个班。但是他呢，首先呢，就是给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他的汉语水平呢，实在是我无法恭维。因为我说一下他的简历你就知道，他是62岁的老人，你知道他哪一年出生的。他的汉语是60年代在 KU 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汉语，就这么多你就知道了。而且汉语不是他的专业，不是他的 major， 你就可以想象出来。然后他中途对于这个汉语的了解是什么呢？可能见过若干个中国人，比如中国家长聊过几句，或者到中国去旅游那么一两次，最多到中国去进行为期2周的短期的培训。一个60多岁的老人，你想想看他的汉语水平。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元， 他不知道说美元或者美金，他说美国钱，这是很基本的东西了。就像我们中国人学这个学这个美英语的话，我连这个 dollar 这个单词都不知道，其实性质是等同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英语老师，假如是我在中国，你是无法教下去的，对不对？不可能让你教英语的。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学区就他一个中文教师，而且是 senior teacher， 而且这个学生的是 grade 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他整个这个 Chinese program 就是在他手上，就他一个老师。去年来了一个国家汉办推荐了一个汉语老师，是第一次 visiting teacher， 我是第二次，我上次说过是美国国务院项目的第二个 visiting teacher。 那我刚来的时候对他的一个这个，首先就他在我心目中的水平，这个业务水平，因为我们都是自诩为知识分子，很看重别人的业务水平。好，首先他这个就矮了一截了，其次呢就一桩一桩的事情，我举几个例子，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我的性格不好，怪癖，有这种想法，可能你们没有。第一个例子，希望大家在座的台湾同胞不要对我有想法。刚的那个911纪念日，学校里搞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他们几种外语啊升国旗，比如学阿拉伯语的，因为那儿有一个阿拉伯老师是埃及人，升埃及的国旗；学日语的就升日本的国旗；学俄语的就升俄罗斯的国旗；学汉语的升什么？当然是中国国旗，这对不对？然后那天行事之前，他们老师就开会，老美特喜欢开会，我发现他们开会就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这个程序，让每一个学某一种语言的学生来发一个言，然后升旗，就说911那天上午。好，结果这个老师就发言了，中国国旗不能升，为什么？因为台湾家长会生气的。你知道我当时听了他这个话以后，我的热血就从脚底升到头顶。因为你们从大陆来的人肯定知道，我们受的教育，中国就一个中国，虽然我们由于历史原因政治原因我们不问政治，我们只要我们的生活好，我们不问政治，普天下这个皇帝的儿女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没有台湾人说我不是炎黄子孙，也没有香港人说我不是炎黄子孙。而且我就在那个911之前和一个台湾家长就进行过很长时间，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就是什么东西都聊。我发现这个第一次我跟台湾人有那么长时间的接触，他就是袒露他的心里，他就是做他的观念，他就是希望国家统一，但是他说了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我才知道原来台湾同胞跟我们的想法一样，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廉洁的团体，我们更加的强大。但是你想想在那个情况下，那个老师说的话，在会上都是老师在一起做了，他说中国国旗不能升，台湾家长会不高兴的。当时我真的是想拍案而起，但是拍案而起肯定是你肯定带情绪的，你不可能平静下来，你第一句话肯定要问，你美国政府都承认一个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旗不能升？难道升台湾的国旗或者升两个国旗吗？两个旗子吗？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那这样一来你就有火药味。所以这时候谁的话提醒了我呢？我们来之前呢，就是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官员，就是和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简短的话。在这个简短的话中有一句话呢，他说希望你们这十个老师到美国去以后记住，你们不是代表 Chinese government。 他没多说什么，他说你们不是代表 Chinese government， 就是你是一个 visiting teacher， 你来是进行文化交流，你来是给自己充电，你来是把美国优秀的东西带回去，你来是不取长补短。他那句话就说了一句他没有说多余的话。所以老美有水平的非常有水平，但是没有水平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老师说的话。我真的认为他这话说的很没有水平，而且我在那儿，如果我不在，全部都是美国人在，你们怎么说都行，你们说台湾总有一天要光复大陆，这话你都说都行，但是我是从大陆来的，坐在那儿你就这么说，你说说看。他要就这么说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想，那个人的话突然提醒了我，那个外交官的话，哦对，我不是代表中国政府，如果我这时候拍案而起，你刚刚到这个学校来，那别人会怎么看待中国大陆来的人呢？所以我就忍没有作声。然后会看完以后我就问他，我说911那天那个中国国旗会就定了，不升中国国旗，就是这么定的，他们雷厉风行，就是埃及的国旗也升，俄罗斯的国旗也升，不是不升中国国旗，说错了，中国国旗也升。每一个国旗升的时候，每一个学生代表就说一下这个国旗的含义，比如中国就五星红旗的含义，日本的那个太阳旗的含义，这样说明这个学生学这个语言的美国学生了解多少。所以呢 我就问他，我说那我们中国国旗升的时候你准备让学生说什么呢？他说对，刚才说了这个不能说五星红旗，台湾人会有意见。他这样的吧，他说你说说什么呢？他问了我的意见。我想了一下，我是不能够，我是一个 visiting teacher， 你不可能能决定什么的，你的话他做不做参考都是问号。所以我说这样的，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帮你找一些这个孔子，他们非常信仰孔子，他们非常了解，他们甚至认为孔子是中国的宗教。但是我懒得跟他们解释，我解释我也解释不清。他们认为孔子是像佛教一样的是宗教，他们很信仰孔子。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我帮你们找一些这个孔子关于这个 peace 这个方面的文章，让学生到时候在中国国旗升的时候读这个行不行？他说好吧，就这样。所以后来就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但是你想想，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水平和他就这一件事情，你说我对他在国内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对不起，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俩谁也不靠谁，大家是两条道上的人。但是这个老师你每天得跟他见面，你每天跟他都在一个教室里，而且他是我的 mentor teacher。 因为这个项目的时候，美国人就给每个中国老师安排了一个 mentor teacher。而 mentor teacher 什么意思？他是帮助我的人，我是一个弱者，他是强者。你说你天天不可能跟他吹胡子瞪眼的。那个时候我就感到，去年的那个 visiting teacher 中国老师也是个女老师，她比我年轻，年轻气盛。她跟那个老师大概相处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彻底崩了，成了仇人，就到这种程度。这都是谁告诉我呢？是学生告诉我的和家长告诉我的，包括这个美国老师自己跟我说的。他说那个老师不喜欢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再举几个例子你们再听，如果愿意听的话。然后紧接着到了十月份，我的那个学校和河南开封有一个高中是兄弟学校，有一个 exchange 项目，就是河南开封的学生如果你出得起钱的话，到这个学校来参观，了解美国的文化。这个美国这个学校的美国学生，你们要到中国去的话你们可以去。这样的话呢，河南的人呢准备十月份过来，他们就发了一个 schedule，就是他们到美国的行程表，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的，是中文也有英文，一边一样。那个行程表上就什么时候到 Kansas， 什么时候离开 Kansas， 他们先还路过夏威夷进行旅游，然后再到 Kansas 来。然后那个学区的领导呢，他就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到 Kansas， 那个英文呢他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既然有中文，你有现成的中文老师不是很好的问一下吗？所以他就 email 给那个老师，他说你把这个问问汪涛，他呢我说的这个日期对不对？好，等我早上上两节课累得要死，跑到那个高中的时候，大家坐在那吃饭闷头吃饭的时候，那个老师跑过来跟我说，哦，某某人发了 email， 你现在看一下行不行？其实我在吃饭，就二十分钟吃饭时间，等着就要上课。但是我说你拿来看看嘛，我知道你们美国人这个惜时如金，讲究效率，拿来看看嘛。大概就是这么大一张纸，一张表，几月几号到夏威夷，从北京到夏威夷，几月几号到 Kansas， 几月几号从 Kansas 走，就这么一张表，几行几大行。他说你看一下，他给我看的时候坐在我旁边就把手指在这，他说你看一下这个他们离开 Kansas 的时间是不是10月28号。那中国人看东西，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我不知道美国人看东西的习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习惯是从第一行看起，我起码要知道这是什么标题吧，对不对？我然后才能看到这个第五行，哦，是他们到 Kansas 的时间。谁知道这个老师他就指着这儿，你看这儿，他们到 Kansas 是不是10月28号？但是我没理他，他第一遍就这么说的，我还是从上看起。我让你看这一行，我还是从上面看起，就看这一行。他说，我说我要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到，那个和你无关，你就看这一行，他们什么时候到，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对不起，我的习惯是从第一行看起。他很诧异的看到我，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生气过。虽然我从来到十月份中间疙疙瘩瘩很多的事，但是那一次十月份的时候，我是真的生气了，我是脸红脖子粗的说了，我说对不起，这是我的习惯，我就要从第一行看起。他糊涂了，他就盯着我以后呢，我把这看完以后呢，哦，我就自己这么说，哦，他们还到夏威夷去。我就很轻松的说了，哦，到 Kansas 待几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是几月几号，完了。我不知道他对我什么感觉，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这件事情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的事情，我还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和他们就每天工作的接触中，那天我在办公室里，他问我，这个不是和他之间，和另外一个美国老师之间，他问我，我听说中国的《红楼梦》很出名，这个书你看了能不能让学生看，让美国学生看，他们的美国学生的水平是什么？你好吗？这个从图书馆到学校很近，是这个水平。他说《红楼梦》，我当时就很果断的说，我说 no， 我说他们不要看这个，这个他们看不懂。旁边呢正好还有一个美国老师，他相当于是管我们的这个 leader director 这样的一个性质，他在旁边坐着听。然后我又补充了一下，我说即使在中国，很多的高中学生《红楼梦》也看不懂，这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我就没说，我就吃我的饭。你猜旁边的那个 leader 是怎么说的？他哦 ，Could I ask you a I just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就这个口气说的。为什么中国学生看的东西，美国学生也看不懂？他就这么问的。他为什么中国学生哦，你说中国学生都看不懂，那为什么中国学生看不懂的东西，美国学生也看不懂？我当时哦，我说这个真的，我终于知道中国话什么叫对牛弹琴四个字了。所以我就说，我就，但是我不能说就走，人家又给人家一个坏印象。你看你中国人一点不懂礼貌，所以呢，我还忍着。这要中国，假如在中国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会是那么好脸色的。我管你是谁，但是我还是忍着。我说我的中国人要在别人面前起码要有一种形象，所以我说哦，那是因为那上面《红楼梦》上有很多的古诗词，我特地强调了古代的诗词。我说所以中国学生看不懂。然后我再也不想再解释一句话，我就走了。我说我走了，我要到办公室去了，我要到教室去了。就我举的这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不能说我全错，他们也，我也不能说他们全错，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文化冲突所带来的问题。我才短短待这么长时间，我遇到的，我要是跟你慢慢说的话，我可以说一天一夜，但是我这里只是举几个小例子，这还不属于大的冲突的例子，只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几个小例子，你们就可以感觉到。所以我一到那个高中去上课，我就在路上我就发愁，我因为我不喜欢那个人呢，我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我不喜欢他，我天天还得面对他，我们还能探讨，还要探讨这个书怎么教，怎么教学生，他每天还在叫我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美国人就是这样的，他经常这样说，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 This is America, American culture， 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单位里面公司里面遇到的美国人是什么样，但是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美国人，我只能这样说，他可能也只是他们这个这么多同胞中的特例，也可能被我遇到了，但是我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很不高兴的。所以从相当于我从八月初到这儿，一直到持续到十月份都不高兴的，就是心情很不好，在这一块问题上心情很不好。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十个老师有两个老师在十二月初一号两号相继走了，他们就毫不犹豫的走了，一个老师来自北京，一个老师来是上海，他们条件非常好，全部是全国重点，北京的那个老师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上海的老师是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是宋庆龄的母校，以前也是外国人办教会开始办起来的学校，条件国内都是一流的。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走了，十二月初就走了，就说拜拜美国人，我在这待两个月我够了，我知道什么是美国了，我国内比你这舒服着呢。我可以想象出来他们，因为那个北京的老师，我跟他晚上住在美国的时候，有几个晚上我们是住一个房间的，我就问他，我们互相问学校的情况，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学校全部是中央空调，像他们学校他的年薪是十万，他是高级教师，他的年薪是十万人民币啊，我说的是人民币，但是这在北京日子过得也很舒服，他有私家车，他的先生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一个女儿，他条件很好了，所以他们能够毫不犹豫的走，我不行，我不愿意做一个中途，我做一个失败者，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影响我。在这个时候我有幸，因为我在小学也教书，所以认识了竹林夫妇，他们带我到查经班，带我到教会，我就想，我都说圣经能够，宗教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看看我能不能从这个宗教中能够感觉到一些东西，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读给大家听，你们宽容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容你们的过犯，你们不宽容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宽容你们的过犯。紧接着我又找到了答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答案在这儿找到了，怎么办？宽容，别的任何解决不了，宽容，我的宽容，我所做的一切终于有了，我不能说有了效果，起码让他们有了触动，有了感动。因为我在整个教，我在中国教学也是这样，言传身教。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传授知识，你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给学生树立的形象。我怎么去让美国学生喜欢我？我怎么去让美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这个 Mrs. Wang 就是美中国文化，怎么了解中国文化？他就是中国文化，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某些中国文化就够了。我是这样就带着这种思想来的，我在我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这样实行的，所以跟美国的学生相处的非常的好，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在教学中。而我同时欣慰的也是，就在我学期就是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跟我天天在一起上班的老师，我认为我们绝对不是一条道上的这个美国老太太，相连续给我两个 thanks note 感谢的东西，然后送给我一套化妆品，还送给我一个那个十字架的项链。他说我听学生说你现在信仰耶稣了，他说这是好事，这个送给你做纪念。你在中国买到项链，但是不一定能买到那个十字架的坠，送了一个那个给我。然后在他的那个 thanks note 上是这么说的：感谢你，这都套话了啊，这个这一年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是 excellent teaching。 然后他说感谢你的丈夫和你的女儿把你送给我们这一年，这我觉得他真正是发自内心的。然后他说了一个 You are a special person， 他说了你是一个 special person， 但这里的 special person 我知道他这里说的是 special person 是什么意思，是我与他遇到的比如去年的 visiting teacher 不一样的中国人。他感觉到 special， 在他眼里可能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虽然他教中文，但中国人在他眼里是一个什么概念，他肯定有他的思维定式，有他的定义。在我的身上，在这一年的接触中，他又有了新的定义。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宽容所给我带来的。如果我不宽容的话，我不知道这一年我的日子会怎么样的熬下去，后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上课的时候没有请过一节课的假，我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他们老美那学老师他们因为有几天的假不扣钱的都请假，这是他们 public school 这个弱点，我也看到了，经常大家轮流请假，反正有 substitute teacher， 他反正不扣钱，那几天不扣钱，生病了，家里下水道坏了，要修房子了，他就有以那些理由。这个老师很多次请了很多次的假，有时候是生病，有时候等等等等等等。我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我就说，我下个星期我为什么不请一个星期的假呢？但是我立刻心里就说我对不起这些学生，这些学生美国学生他热爱中国文化，他要学汉语，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所以我的宽容我有了收获。这是我从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我能够兼容并蓄的去接纳别人，哪怕是我很反感的东西了和人。我希望回去以后我还能够继续宽容下去，在这儿这个环境很小，我宽容了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希望我回去以后还能继续的宽容。这是我的这一段时间归到主的门下以后我所学会的一样比较重要的东西。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是，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啊，原来和佛教一样四大皆空，这不是一个概念吗？这个原来这个佛教这个圣经也要求大家，也不是要求，也希望大家，或者说有无可奈何看破红尘吧，四海为家，这个出家为佛，这佛教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接着往后看的时候，我突然有了醒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虚空，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比如他的虚空的虚空，这就是其中一个虚空，而这个虚空恰恰就是我的虚空，尤其是我在国内这么多年的工作中的虚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日日忧虑，我的劳苦成为了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虚空忙忙忙忙到什么时候，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一口气给我老爸买了三件衬衫，短袖的，又便宜又是100%的棉。所以呢，正好我原来在刚工作的时候，我爸爸的衣服都是我给他买做主，鞋子都是我给他买。后来忙忙什么，忙职称，忙自己是不是还有可能升官，忙这个外交，这个和别人打交道，希望别人认得你，下次你找别人一件事情方便，熟人都忙这个去了。一到星期六周五的晚上，跟我先生两个人像打架的一样。为什么呢？他要去他那个摊子，我要去我那个摊子，各有各的应酬。孩子干什么？孩子他最好巴不得爸爸妈妈不在家，他正好可以玩。在中国玩不像你这儿，你比如我住在学校里，我把女儿放在那个校园里面操场上面，很多小孩子在玩。等我回来以后，9点钟回来一喊他，陈子爷回家了，好就回家。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这在中国就是很随便的事情。都是忙，忙到后来什么虚空 emptiness。 为什么我去年就是想到美国来？因为我感觉到了空虚，我已经感觉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空虚。我很忙，我每天都很忙，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空虚。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充充电嘛，是不是要充实一点，所以我当时就争取想到这儿来，就这样来了。这样我看身心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空虚是我的虚空是什么造成的。他没有说空虚，他用了虚空这个词翻译，空的，人的心里面是空的。你天天去愁那件事情，你不知道愁什么。比如搞职称，从大陆来的知道，香港台湾的不知道。老师的你的这个水平如何，你的这个工资如何，直接和职称挂钩。职称要干什么？职称要写论文，职称要书教得好，职称还要人际关系。为什么要人际关系？因为要有后来有评委给你打分。评委是谁？评委是学校的领导，校长、副校长，各个教研组组长、主任。那你平时怎么办？你说你见面的时候脸都瞪着的，你就过去，平时从来都不说话，不可能的。但人家对你没印象啊，你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你平时就得干什么？就得应酬。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今天有教育局的领导来听课，听英文课，校长说，哦，王老师，他说你就留下来吧，你还能说几句，因为我又不太怕人，我怕什么呢？我从来不怕人，牛鬼蛇神都不怕。你还能说几句，你今天中午就也留下来陪领导们吃个饭吧。好，赶快打电话回家，叫老公，中午我不回家了啊，所有的你跟女儿的事你自己安排。好，老公如果说我今天中午，对不起，我今天中午行长一个大事情，我必须要把它做完的。好了，肯定是冲突，这个造成的就是冲突，就忙啊，一天到晚忙，晚上都在想这个职称搞不上，我就气死了，天天就这样想。啊，这个职称如果这个哪一个地方要是马失前蹄或者怎么样，跟把自己跟别人比啊，就很生气啊。恰好就是这上面说的这样一句话，就好像就是刚好套上去了，就是我就是原形毕露的趴在上面，就是正好是那个印子。然后我继续找答案，他告诉了我答案。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我为什么虚空？我是罪人，我怎么办？我必须从一个有罪的人变为神所喜悦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当然后一步是我该怎么去做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体会，劳碌是虚空，我验证了，在我自己身上我验证了这一点。第三个体会，我跟在查经的时候和圣经班的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也交流过了，就是说到关于一个女人该怎么去做的问题。中国是有点物极必反，以前妇女太没地位了，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太有地位了。就经常你听到，而且很多贪官污吏都是谁在后面使坏啊？夫人在后面使坏的，后来两个都是死刑，这个大家都屡见不鲜的。所以这个女人自古以来就是很重要的，在家庭中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妇女的地位在大陆现在是空前的提高， 就是一般，因为我们都工作，我到美国来很吃惊，很多女人不工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日本人，很多女性不工作。但中国是很少有不工作，除非农村妇女，农村妇女都和家里的丈夫一起出去打工。所以我就很吃惊，不工作，我们都是工作的，都是家里都是养家糊口的，和先生一起养家糊口的，所以大家都要平等，都是很厉害的，都是我的厉害就直接很表现出来，就是你必须就像对学生一样的，我说了你就必须得听，你不听记不住的话，我会说一遍两遍三遍，你得记住。有的女性呢，她是不露声色的，这个掐老公的脖子，老公乖乖听她的。你比如我妹妹就是这样的，她是从来是温柔似水呀、啊，像琼瑶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很柔情万种，温柔似水。但是呢，她的老公怕她到了极点，她稍微声音提高一点，她老公就乖了。我是一天到晚就是声音高八度的叫叫叫，就是光打雷不下雨，我们家老公已经习惯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反而就是说得不偿失，得出来的观点是得不偿失。我真没想到圣经上也会教女人做怎么做一个好女人，我这是根本没想到的。我也找到了这句话，比如他这里说了一个箴言中说做妻子之高贵性格，这句话我特别适合我。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以前你们要问我在中国的同事朋友，他们就知道，有时经常开玩笑，比如大家在一起聚的时候，有哪一位男同志男先生说，哦王涛你今天的衣服穿得很漂亮，或者说哦我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你，你越发年轻容光焕发了。这时候旁边另外就会有个朋友说，你这句话起码王涛一个月高兴，或者说他一个月不吃饭他都高兴，就可以看出我们这里其实说的就是我上一次见证的时候说的自己的这个虚荣的这一面。总是想听好听的，当你总是想听那些你听了好听的话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你就按照那个斜的方向，你就按那个方向去追求，你就大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你就很大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你就会容易被人利用。以前我不会意识到这些话警醒了我，我意识到了，我会提醒自己，我意识到了。所以在箴言中后来还有说明妻子之高贵性格的，我在这里读一遍，与这个在座的姊妹们共勉。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唯敬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所以这是我说的三点对我的改变和感动。宽容，怎么去改变劳碌是虚空，怎么去做一个连丈夫称赞你的话是唯独你超过一切，真心的丈夫称赞你唯独你超过一切，这是三点最大的体会。在这些所有的感动和体会之后，我看到圣经上关于传道书关于万物的结局那句话，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万物的结局，万物的结局引导我们，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对待万物该怎么去做。我会是努力的向这方面去做的，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当我记住这些的时候，我会宽容，我不会虚空，我会尽量去做一个有高贵品德的女人。但是就像我经常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候说的话一样，我说我回去的环境，在国内的环境，你会遇到纷纷杂杂的诱惑，又是很多的诱惑，你该怎么办？我能还像我今天站在这儿这样说的这样的光明磊落吗？还能够按照圣经上所教导的那么去做吗？我现在根本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会时刻的提醒自己，我会时刻的呼唤着圣灵，让他在我的心里时刻的鞭策我自己。在圣经上有关于撒种的比喻，都是就是大家都我觉得大家都能背的，很多人可能都会背的。而这句话恰恰好好，其实我想就是我回去以后的工作环境， 我的生活环境。在这里再读一遍，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是什么？这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第二个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是什么？这是人听了道，很欢喜的去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直到遇见试炼的时候，遇到试测探测你的时候就退后了。撒种的时候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是什么？这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安乐挤住了，所以仍然结不出成熟的种子来。最后一个，有一百倍的，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所以我总是在祈祷祷告，我希望我的心是一片好的土地，能够紧紧地跟着主，把神的话听进去，又能够照着做。我不能说我能够结多少倍的种子，但是我希望我是一片好的土地。所以这是我目前回去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了。我就会以这样的话，会想到弟兄姐妹们的鞭策，会以圣经上的这一段话时刻的提醒自己。所以在这里再次的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我的耐心的引导和真诚的交通，你们让我懂得了很多，你们解答了我心中很多的疑惑。我在你们的身上，甚至你们不用说的时候，我通过你们的言行，你们不用跟我交通，你们发表对事物看法的时候，你们就改变了我。再次感谢东南区查经班的弟兄们，你们给了我充实的周五的晚上，喜乐的周五的晚上，我学了很多很多。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有一个机会来了解美国的文化，我有一个机会，更大的收获，我结识了主，终究要走的，所以我六号要离开这儿，仍然把中国的古诗赠给大家，也赠给我自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会永远把大家的爱装在心里，神的儿女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谢谢。
我想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做见证，我想就抓住这个时间可以交通一点。等会有儿童节目是吧？舅舅好像是跟你讲，没有跟你讲，还是要跟他联络一下。我们看一段的是一篇的诗篇，诗篇126篇。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落落地带禾捆回来。主要我就是要交通的一节圣经，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前面说为他们， 这是一个普遍的。但是诗人也经历到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我想这是讲到以色列整个国家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所要唱的一个欢喜快乐的诗歌。但是不单是一个全国的事情，也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这一次出去一共有70天，相隔70天，我们走了10个地方，但是没有走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带导，还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在国内的接待我们。我们可以说我们出去行走的时候到每一个地方也都是脚都是踏到哪一个美好的路径，都低下自由了。这个自由不是我们的脚也低下自由给他们，我们真是是在那个自由的路径上行走。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有时候觉得很辛苦，虽然我们也觉得体力上不够，但是我们的心中是充满了神给我们的属天的喜乐和力量。那我们也要在这里可以说对不起有很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渴望我们回去去看他们的家里的人，非常善意预先联络，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许多的身体的拦阻，我们就不敢再向前面行，所以我们就顺着圣灵也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应当走就走，应当停就停，但是我们还是放在心中，我们希望那个不久的将来很快的我们还能够回到中国，能够看看许多弟兄姊妹，也特别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的家庭家属和那边的教会。那我想有很多事情我没有讲，但是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一点。我深深感觉到我们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不单是主的同在，我们也是能够体验到神的大能。另外我就想到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的权柄，神的掌权，他总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仍然会遇见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深深的这一次感觉到，我们只有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说主啊，你是配，你是配的我们敬拜的。第二个，我们只有完全的顺服他，无论任何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凡事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神一定要成就他的计划。我们相信说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所以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他的面前。是的，我们不容易顺服，但是神借着许许多多的环境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顺服，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一样的，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乃是要完成他所付托的使命和见证。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去完了以后就回到上海，我们就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再走前面的路程。所以第二个，我们花在上海大约有30天左右，我们在成都有18天，我们回到福建一共有 这个十二天，所以在这路程的里面，我们先到上海，以后我们就回到福建，到了福州，到了茶洛，就曹弟兄的家乡。我们感谢神神在哪一个地方，兴起他的工作，人数渐渐的越来越多，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就回到我的家乡平潭，我们在平潭有六天的时间，因着 A 林和那个 艾琳，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去看看我们家乡的情况，并且希望他能够看见我父亲他们祖父的传道的地方，看他的实际的情况。但是他是非常忙，他只有三天的时间，就到平潭以后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到福清，我们在福清停一下以后就到惠安的全港，全港住一个晚上以后就开车到厦门，在厦门他住一个晚上，我们住两个晚上以后他就赶回到成都去。所以在这非常充满的路程的里面，我们仍然的感谢神有他的恩典。我们觉得这样的充满不能够做什么，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做自己做什么，乃是神要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神为我们起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我们住在上海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本书，这一本书不是很显著的，没有什么封面，上面就写着一句话说，神为我们起了大事。那这一本书是怎么来的？这一本书乃是有一个女孩子，这位弟兄的女儿，她经过人的介绍给总裁，中心是很大的公司，所以他进去以后就在上海受训。他在上海的时候，他父母就陪他到上海。上海那样大的地方，我想从乡下的来了一对的夫妻，我想不容易，那语言也不通，所以没有人接待他。听说这一个女孩子就在哪一个地方哭，说在上海这样大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来接待我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是传道人，所以他是很伤心。所以我们的媳妇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你的父母可以住在我的家里。所以我们的媳妇就接待这一对的传道人，这一对的夫妇。所以他临走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一本书放在桌子上，就送给我的儿子和我的媳妇。他带了很多的这海产，因为他是在福州那个在连江的哪一个地方最偏僻的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海产，所以我们也享受这个财产。所以我就没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一本书打开，就看这一本书。我看了很多的照片，这个照片都是以后他来美国，到新加坡，到每一个地方，人为他所照的那个照片。但是我也看到上面的序言，由王国贤弟兄2006写的序言，所以这一本书也可以说很新的书。那也有其他的很有名的传道人给他介绍。所以我也不是为着了这许多名人，这许多的照片而看这一本书，我就觉得神为我们行了大事，到底做什么事。所以我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 这乃是他的见解。他二十几年关关关一下出来一下，关一下出来一下，以后他就特别的提到他怎么样的，我要看他怎么样蒙恩，怎么样的奉献，所以就打开他的书。而结尾第一天乃是1929年5月四日生的，所以跟我同样的年龄，我想可能今天还健在。他1949年高中三年他就有这样的心意到神学院，1950年他就进了上海中华神学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神学院是非常属灵非常有生命的神学院，所以他进去以后他就蒙召，学校要他确认说你到底有没有蒙召做传道人。所以他得着了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0节和以赛亚42章第1节第4节，他就有一个应许说众海岛都要听见神的话语。所以他抓住了这一句的话，那神就呼召我到海岛去，到底是在哪一个海岛呢？所以他一直为着这个事情祷告。以后他1951年他就确定说他愿意出去开垦传道，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圣灵就带领他，他就决定说到海南岛。到海南岛哪一个地方呢？到海南岛的南边山野的地方，跟一个陈一中牧师一起的同工到海南岛，在三亚红沙的这几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传道。他有 五次被捕进到监狱，他出来以后又是去传道，这样的一共有五次。他有六次到海南岛，以后到了1982年他平反了以后，但是还是受了监视，所以他就回到嘉兴，浙江嘉兴建立那边的聚会。在嘉兴的时候他就仍然受了很多的监视，也是被捕。以后一直到了1982年平反以后，他在嘉兴带领教会以后，他就想到他要回到福建，他是福建漳州人，所以他就回到福建去看望弟兄姊妹和他的家乡。所以当中他就提到说他到泉州到石狮到东石到金掌到安海到福清，以后特别提到福州。那在这里到福州他特别提到，别的地方没有提，但是特别就提到在福州的情况。我就想直接的念他所见证的。他说看见各城乡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遍满地面，各度都兴起他忠心的仆人使女，在家庭教会忠诚侍奉他。谁说中国家庭教会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没有忠心侍奉他的工人？那下面他就特别见证这一段的话，他说神又带领我先后两次从福州到连江县城。我想连江的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熟悉那个地方。在乘车翻山越岭，一山过一山，围绕行驶到达台绿乡后湾村， 这群三面山坡，一面大海洋，与马祖岛遥遥相对，云林不语，川流不息，撒网不语。这三面夺欧不平的高坡阻满了渔民简陋的房屋，这里有200多位他所救赎所爱的儿女走分别为圣的家庭教会道路。我们一早男男女女都放下捕鱼和捕网的作业来参加聚会，许多年轻人热心爱主，竭力追求圣经真理，每次会后都提出许多有关真理问题来交通倡导。听见他们在出海捕鱼抓虾，都看见神的祝福满载而归，经历到依靠主祷告出海与不依靠主祷告出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祝福。某某弟兄，我不说他的名字，我说林弟兄张姊妹夫妇二人，婚后就被神折左，用于忠诚侍奉，不愿一切坚决走分别为圣的家庭聚会道路。神也实在祝福这个处于福建省天涯海角的后湾村教会，此地运水极其困难，每天大清早家家户户提着水桶去山头田头取水，从山头田头缝隙里一滴一滴水滴下来，要装一桶水要等许多时间。大家深有体会到主是生命活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时取随时有，白白取生命水。每次他们打一面盆水给我洗脸，我总是二人共用一盆水，防止浪费。多少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平生都生活在丰富江河景自来水中，不知道水的宝贵。正如多少时候我们蒙恩残了，我们麻木不仁，我们常常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读了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林弟兄张姊妹，我就很清楚的记得这一对的夫妻，这位的弟兄，在1984年我在厦门的时候，在杨姊妹的家里有聚会，他就来看我们，他就带了一袋的黄花鱼，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黄花鱼，或者吃了黄花鱼以后，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非常的清楚。我多年在这20几年以来，我一直在查问到底这一个地方在哪一个地方，我希望能够再见有弟兄一面。我想了好几天，我就在那边感谢神，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现在我一个着落，这一个地方在某某地方，我就赶快去看地图，福州的地图，哦，原来是在哪一个连江最末端的地方，真是福建的天涯海角，上面靠回族山高山，对面着马祖。所以我就想，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我多少年查不到问不到，现在神却借着这一本书，神奇妙的作为，这一本也是一个不是偶然的，怎么也接待这一对的夫妻，这一对的夫妻怎么也把这一本书放下来，这真是奇妙。我一直心里就感谢神，祷告说神实在是奇妙的神，他是行大事的神。我想了两天，有一天我就想到我应该要给我的媳妇做见证， 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那个地方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艾琳啊，我看见一本书，这一本书就是我1984年我在下面看见就遇见的这位弟兄，他给我交通，他并且写了一个地址给我，很清楚的，好像你两个夫妻的名字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的媳妇就赶快一个手爬出我的手，他说，哎，这个人可能就是住在他家里的人，但是他不晓得他的名字，他赶快跑到楼上去，跑到楼上去找他的，他写给他的地址名字，所以他就拿下来就给我看，这原来就是这个人，并且有电话号码，所以我们实在是心里充满了喜乐兴奋，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到福州，他在福州一个电话，在他的家乡一个电话，到福州打的电话他儿子接的，他儿子就说爸爸不在就福州，是在他的家乡，所以又打到他的这个家乡去，后港乡村去，打了以后他就因为在聚会，所以就没有办法多讲，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明天打电话来，结果到了10点我们就睡觉了，他打电话来，一打电话一讲到，原来就是他也清楚的记得，感谢赞美神，神是这样的奇妙的神。所以他就说一句话，说他的女儿是在成都，因为以后就派到跟恩灵那个一起在那边做事，所以他就说我可能会去成都去看我的女儿。所以我们到了，我们过了五一，很难前后很难买到机票，所以我们就在5月2号买到机票，我们就飞到成都去。飞到成都，我们一个礼拜五晚上聚会原来是一个楼下一个茶经聚会，那我们在楼下去，结位姊妹带领的姊妹就说，他说很多人都放假都走了，所以 Alan 就说那就下来我们楼上，我们一起交通好了。所以结位姊妹来了以后，又来了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他就给这个林锦，他的名字这女孩子名叫林锦，她常常在她家里，所以她就说她有电话，所以她就打电话叫她上来，所以她说她现在刚刚洗澡那个，要等会一个钟头以后，我们也没有跟她讲什么，就是请她来，她以后就来了，还没有半个钟头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跟她说我们给你的父亲打电话，你父亲可能会来成都，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也过了几天，那个礼拜四他的父亲过了这个五一以后，礼拜四他就来到成都，所以我们有好几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礼拜一就离开那个成都到昆明去，那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奇妙的带领。那在我们教徒在礼拜四一起交通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原来是要先到昆明去看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是关在监狱里面27年，他回到福建的时候就到他的那边聚会去，他说他就形容说这位弟兄好像逃犯一样的所以但是他是非常的佩服他，他觉得这位的老弟兄给他很多属灵的供应所以他就觉得很久没有去看他，所以他就想从福州到昆明特别的去看他。不过他说那个 幸亏他先来成都，若是他先去昆明以后来成都，可能我们也走了，就没有办法给我们见面。那真是神奇妙的带领，他就想到先来成都来给我们交通。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就提到说，结尾老弟兄我们一定要看到。他姊妹就再讲说，结尾老弟兄的名字传清。哎呀，我就讲的传清是不是我的初中的同学，是不是我高中的同学，但是我要确认。我说他姓什么，他说姓施。哦，我说那就是以前我印象非常的深，他的父亲是非常的爱主侍奉神，天天在礼拜堂里面扫地，所以我印象很深这位弟兄，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所以我们更是叫我们惊奇，神不单一件的事情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他的安排，他的时间是一个美好的。并且这位同学乃是59年我们分开，高中毕业以后分开，分开以后那时候在福州一个很大的复兴，我们班上很多的人都念都去都奉献去到神学院去。我想当时我就觉得有很多是投机分子去念神学院，所以我说我想不念了。结果以后神就叫我经历，你不要骄傲，我实实在在念这个过程比任何的人多久。那他就到协和神学院念协和大学，他说3年半他读完学位以后，他又到上海那个贾玉明的灵修院。我想那个时候已经解放，但是我想仍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愿意到每一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就是在哪一个地方，那个时候需要很多的有生命的弟兄姊妹。那这位刚刚我提到这位陈弟兄，他就到海南岛去，他就选择到云南，到云南的山区一带的地方给苗族彝族传福音。他仍然孤身一个人到每一个地方为之做见证。我们出了电话以后，实在叫我们要大大的感谢神赞美神奇妙的带领。59年分开，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为主做见证受苦的传道人。但愿我深深的觉得我只有伏在神的面前。我说以往回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说给我们报告报告你在大陆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乃是我们去享受他们看见他们神在他们所行的事情。并且我说我就已经那个捡一点饼碎回来给大家讲，那这一次我觉得实际上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神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仍然的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弟兄姊妹的祷告，叫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主的同在。我刚刚坐在那个地方就想到，不单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我们也经历神为我们行了大事。我盼望弟兄姊妹仍然为我们祷告，若是神许可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然愿意出去为他能够传一点点的话语。那我想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啊，听到冯牧师那个汪涛的见证， 我比较矮冬瓜。啊、我想我就短短的讲一下那个已经哦，这是
That's 1210 right? OK
就简单讲一下，实在那个我在教会也侍奉很多年，其实最大的 reward 给我就是实在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啊、所以啊、真是教孩子是实在很 rewarding 我，但是讲的话很神的手奇妙。我跟汪涛那个他的那个同你的同事 Cover 那个美国老师，我们也有经验。我记得我们 Erica 大概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来他们学校教中文，我们 Erica 就傻瓜当场就指了老师，你讲错了。他是你的主任老师，回来跟我讲 I'm so sorry this is what she did。所以他也跟我讲，我也很 embarrassed， 所以我就知道那个 Chinese teacher 不好。But anyway， 我想我就讲到我实在做老师实在是很 rewarding， 然后最给我鼓励的实在看我们的孩子从小小一直在长大，然后现在又听说有好多小 baby 要来，实在是 make me excited。 但是呢我就报告一下，我们今年有四个小孩子愿意出门就是去接受训练，然后在我们 Kansas City 做 local 的 missionary 做传道啊。这四个孩子呢实在是也有心，因为他们去以前呢就要读很多的圣经，然后一到那边 register 他就先叫你坐下来背20个圣经，你没有背好你就再坐在那边背到完为止，所以不是去那边就是游泳啊唱唱歌跳跳那种很开心的，实在是他们从早上上课到上到晚上要上五天其实上八天课，只有礼拜六下午他们可以去游个泳很开心，去年都没有，所以今年他们很 lucky 有这个活动啊。那这个孩子他们第一个礼拜这样训练，第二个礼拜就要去Hannibal Missouri 就去实习完以后呢就来我们 Kansas City 要三个礼拜再实习，他们会从可能一天要做三个到四个 club，他们10点半会 schedule， 1点半、3点半、6点半，所以很要三个礼拜是真是 intensive， 他们就要去教小孩子。那教了这些孩子以后呢，有时候还是要在 outdoor。那个去年我记得带简信跟那个 Daniel 去100度，哇，他们回来全身都 soak， 都是热的，都好像真的要 pass out， 很辛苦。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实在很有得到，我是完全看到 Daniel 的身上，我知道我跟他妈妈有点交通，他实在是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也感谢主，今年有我们教会四个孩子要去，所以我特别请冯牧师帮他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我会开车带他们一起去啊、我会做 supervisor 啊、所以愿神真是也求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在这段时间，他们孩子有心。那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也让他们能在这个侍奉神的事上从小就开始有这个心。他们是14岁以后他们就 accept 就可以申请，然后还有经过 interview， 他看你是不是有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收。我们去的是 Jason would you come okay Jackie Stella Unfortunately, Rosemary 今天要在家 babysit 她的妹妹生病。Would you come, please?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加一个 Daniel, even though 他们搬到 Indiana, 他今年还是愿意回来侍奉。
好，我们一起重新的。他们祷告，求神与他们同在，求神也祝福他们这样的美好的侍奉，也特别求主给你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属灵的智慧和启示的话语，让你们真正能够得着了从圣经的话里面能够得到亮光，能够行走一生的路程。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导孩童 使他行走正当的路，他到老也不知偏离。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操练。我记得我们得到复兴的时候是在高中，高中的时候愿意奉献主一直到老。刚刚我提到几位老弟兄都是哪个时候高中的学生，但是等到我1978年回到中国，我给很多的这许多的爱主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他们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奉献给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非常好的权利，愿意奉献给主。好，我们一起的祷告。你在这里奉献还是慈爱慈爱怜悯的天父，永生的主宰，我们到你的面前不得不赞美你，不得不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代，放在这样的地方，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真道，叫我们在一个美好的神的家中，我们得着了教养，也是在每一个家庭的父母的爱心的里面，真道的里面，我们得着了教养。主，我们感谢你这四位的姊妹们，她愿意为你做见证，从小的时候就愿意学习你的真道，如同提摩太一样的，他在他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尤尼基的身上学习神的话语。主啊，我们特别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求主给他们的智慧，属灵的智慧，给他们的启示，让他们真正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得着了亮光。有许许多多的世界上的学问不一定能够叫我们真正能够有智慧，但是你的话语，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了属灵的智慧。主啊，不单求主你叫他们能够真正的渴慕你的话，也能够深入你的话，明白你的话。恩主啊，我们实在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施恩的主，厚厚的愿你的启示的灵浇灌他们，好让他们真正能够心中常常渴慕你的话，常常渴慕你自己，常常在他们的生命上用于寻求这复活的变化。主啊，我们求主也是祝福每一个些少年人的家中家里，让他们的父母更有信心，能够带领他们走一生的路程。我们也为着了是许多的主立学的老师校长们感谢你，求主也祝福他们，让他们真正的在侍奉的里面得着了你的丰富的祝福和恩典。我们也是更求主在每一个许多年轻，无论是年轻的、壮年的、老年人的，都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不断的在生命上有长进，真正能够为你成了一人祝福的管道，也成了一个你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施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将来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Amen。